贵州，他到底还是西方人，到底还是欧洲人，到底还是在圣经的价值的支配底下他过他的生活的。所以你能想象得到，他可以到广州去工作半年以后，然后才见到他的妻子。那不要忘记，他心中有一种痛苦，那个痛苦就是他觉得我亏欠他，我亏欠他，我亏欠他。所以要记得，我们一定要在这种的背景，这种的领会底下，我们来看他的一生。否则的话，如果光从中国的角，中国人的角度看，有什么稀奇呢？你今天在中国，每年到了春节，为什么那么挤呢？就是因为有的人就是一年回家这么一次嘛，那么一年才团聚一次，这个也不能说是正常，这也是很悲的一件事情，不是吗？如果有一天真的全中国富有到一个地步，你不需要跑那么远了，对不对？但是现在为着生活不得已啊，所以许多的故事就这么开。但是呢，不要忘记，今天你一年回家一次，这是因为了生活吗？他不需要为着生活，他可以在英国过很忧郁的生活，他可以就带着妻子就可以回去了。但是呢，很可惜，就是说他的妻子的身体又不好，所以没有多久以后，就是在1815年的时候，所以结婚没有多少年。那么你想想看，每年只有半年见一次，所以聚少离多。那么再加上到了后来，实在他这个妻子实在身体不行，所以只有一个办法什么呢？只有一个办法就是回到英国去。那当然呢，有心理的原因，你不能这样说啊，因为到底你回到英国，到底他的父母在身边，到底很多基督徒在身边，在这里呢，实在说来是个陌生的地方。那么今天的马里逊是有使命在身，当然不一样。不管怎么样，可以填他的空，可以让他的日子非常的充实。但是今天他带着孩子一个人在澳门，难得好不容易半年见一次，没有多久又走了，又半年又多久了。所以他的身体你不能说跟他的精神，不能说跟心理没有关系，当然是有关系。所以后来呢，决定只有一个办法，就是带着两个孩子就回到英国去，一面去养病。那当然另一面呢，其实在英国这一分别呢就是6年。那么这6年他又过孤单的生活。所以实在说来，我们要知道说，他如果不是主的恩典托住他，没有不可能经过这一段日子。你看看，而且他是有使命在身，但是感谢主，他没有荒废他的使命。就是因为他的姊妹带着孩子回去了，所以他没有后顾之忧啊。所以他真的全身全副精神，如果周末他全副精神，现在反正他们都不在了，那总要完成工作吧。所以就在那6年的时间就完成了旧约的翻译，就把整个的旧约就翻好。所以现在我们看很简单，拿起来，而且你现在拿起他们当时的翻译，那么如果就着印刷来讲，各方面来讲，当然都很粗糙很粗糙。可是如果想到他是开路的先锋，那么这些我想我们就应该是很清楚的。那么六年以后呢，他们终于回来，但是又没有想到很短的时间，那么最后呢，主又把他的妻子接去了。那么那个时候没有地方埋葬，所以最后呢才埋葬现在的墓地。那是因为东印度公司就为着他妻子的缘故，他们想说没有错啊。那么今天呢，天主教徒他们有地方可以埋葬，那么基督徒他们应该埋在哪里呢？所以后来东印度公司就特地买了一块地，是专门埋葬那么所有爱主的所有的基督徒，就埋葬在那里。所以这就是为什么玛利亚，就是他的妻子玛利亚的墓在那里，他的小儿 James 第一个最早也在那里，还有他自己也在那里，最后当然他的长子，就是后来他儿子长大了就变成汉学家，那么中文非常非常的好。可是呢也曾经做过这个香港的福华道，所谓福华道呢，意思就是在总督之外，那么是专门代表中国人的，那因为他会讲中文嘛， 啊，所以但是也没有做多久他就被逐街去，很年轻就被逐街去，也是埋葬在这个地方。所以如果大家明天有机会去的话，那么你特别注意到我还是建议，如果可能的话，这当然就要看情形，可能的话先到东印度公司看看，那么因为你就知道这就是那个时候他被东印度公司所聘，所以呢我们就要那个就是他当时那个房子到现在还留着，还有当时那块墓地呢到现在还留着，所以呢这个就成为一个很重要的景点。那我再提醒大家一句，像不要忘记啊，除了大三巴当然是可以看到将来大三巴那个牌坊，可以知道那个当时的背景，那么还有呢就是他一登陆，在外海一登陆，他远远一看这个澳门最早最早的所谓的古迹还留下来，他那时候看的还留到今天还留下来的就是马祖庙。那但是马祖庙叫了妈阁，就是妈妈马祖的妈，叫阁是阁楼的阁。那么妈阁呢，如果你要把它翻成英文就是 Macau， 所以就是现在的澳门的英文的音就叫澳门啊。所以我想这个呢是这个一定是马里是看见过的啊。所以就好像你到了罗马，你不能光去看那些废墟都是古迹没有错，你要问一个问题，就是有哪些东西是保罗看见的。那同样的，今天大概以后澳门我们要问一个问题，哪些建筑是在马里逊那个时候他就已经看到了。那么讲到大三巴，那的确就是圣保罗大教堂三次的大火，所以等到1835年他被逐街区的时候来了一阵大台风，那最后呢就第三次就把这个整个的圣保罗大教堂就烧掉了，就只剩下一片墙壁，那片墙壁呢就是变成整个澳门的地标啊。所以今天讲到澳门怎样是国家，是怎样是 UNESCO site， 怎样是国际级的这个景点，那么很重要的就是这个跟过去的故事有关系。那么马里逊还活着的时候的的确确看见那个大教堂的啊，所以我们知道说就提醒我们，那么他在澳门他所得到的反对的势力不光是来自于中国，来自于他自己的祖国，还有来自于天主教的势力。那个时候在澳门的天主教的势力老早注意到马里逊，他们觉得马里逊来一定是有任务的，他一定是要把福音带到这儿来，所以已经他们已经注意到他了。那如果这样的话，你看他藏不住他自己的，他虽然躲他虽然藏，那有人要揭发他的，所以你可以想象在这种情形底下是非常非常不容易的。好，那我们讲到现在呢，大概是讲到他大概外面他来了怎么样做。所以如果交成绩单的话很简单的，交成绩单就是说简单来说，他来这里做工做了25年，结果呢接了25个国字，这是第一。第二，所要翻译的圣经终于成功了，虽然不完全，那么还有那个字典六大册也完全，后来一直还被使用的，那么这个可以说是他来到这里真的向着中心，那么最后所结的果子。再说因为他是先锋，所以你不能用一般的福音使者的成绩他们的果子来衡量他的。那么普通的任何的书讲到马里逊都是讲到外面啊，但是我们觉得我们今天所要知道就是要知道他里面属灵的故事和属灵的秘诀。所以如果要知道他里面的故事，那只有从他的日记，那么只有呢从他所写的信，我们大概就可以知道他当时是什么样的心情。他当时真的要知道他到中国来，或者他真的要到英伦敦传道士传道会接纳他的时候，他就写信给他父亲，那那个时候就把他的意思就写出来，那么那个时候你就可以从他信里面你就可以认识这个人到底他那种心态是什么样的心态。因为我们刚刚读完《歌中之歌》，那你真的觉得弟兄姊妹，当你把他的日记把他的信读完了以后，你觉得他实在是一位苏拉米女， 很多地方我们觉得非常非常的惭愧。今天我们坐在这里，我们不能不说，就是因为神在这里种了一个种子，而且他果然是埋在这里的，那个人叫做马里逊。结果呢，今天我们蒙了这么大的恩典，这是200年以后的事了，25年接25个果子，但是200年以后就不是了。如果今天马里逊还活着，你想想看，弟兄姊妹，他怎么会想到今天在中国有这么多人归向主？这是不可以，不完全不可思议的事。所以前人种树，后人乘凉。今天我们如果真的能在苹果树下乘凉，如果我们很多人也是在苹果树下被叫醒的，所以感谢主。今天呢，我们常常觉得不配，我们可以谈一谈这些故事，但到底你看我们的弟兄是怎样的把自己完全献上。所以最大最好的证明就是我们要来看他的日记，要来看他所写的信。所以我在这里呢，我有一点的东西，那么我就念给大家听，因为这个的的确确从这里你就可以知道他是什么样的情形。比方说我们现在念一段他写给他父亲的信，那从他写给他父亲信，你就知道他在主面前的情形怎么样啊。那么就是他不是决定要来，起头最早是要到非洲的，所以最后呢，终于他要向伦敦会申请。那我们讲过，这个伦敦差会啊，那个主要的背景是公理宗的。那这一点我想我们已经弄清楚了。所以呢，他在那个时候他的确进了一些学校，受了一些训练，那么都是公理宗的训练。所以在他来中国，不止把福音带来，那么而且呢，也给当地的教会也传完福音以后，他知道说应该怎么样做。因为如果你没有看见这个公理宗，没有看见这个每一个地方的聚会都向主负责的话，那么这个工作的方向就不一样了。如果你是罗马天主教，你到时候是一定是输入罗马天主教，进口罗马天主教。那如果你是安利干会，那么安利干会实在说来意思就是英国国家教会，跑到中国怎么跑到英国国家？当然不可能的。所以后来就把它改成 Anglican， 就安利干就指的英国的意思说的。所以呢，在中国也有安利干会，所以后来干脆就翻成圣公会。那一说到圣公会，那就是以安利干会。那么好了，为什么中国会有英国国家教会？为什么中国会有安利干会，会有英国的聚会呢？这个很稀奇，不是吗？所以如果你真的明白圣经的话，你就知道说，如果你把福音送到中国，如果这些人蒙恩得救了，他们聚在一起，他们直接就向主负责的。所以如果这样的话，你要知道说，差会只是工作，但差会并不是输入教会，没有的。这个思想就是不一样的思想，明白吗？当然后来很可惜，就是有的长老会啊，什么进行会啊，因为他并不是他的感教会的路不是这样看的。所以如果这样的话，那么好了，所以各宗各派都到这里传福音，就各宗各派就把他们的宗派就带来了。所以要记得，为什么神一直等到1807年福音才算正式登陆，而他是第一个出书的果子，第一个果子，然后呢就开了门了，然后各个聚会都来了。当然你知道，有的人是为着福音来，有的人是为着扩充版图来的。清楚，如果你在美国有什么会，在这里有什么会，英国什么会，这里什么会。那真正爱主的人，他没有这个思想，他觉得教会乃是基督的身体，无论在哪里，那么基督呢是行走在真灯台的中间。所以圣经里面只有众教会，明白吗？那或者是宇宙性的教会，那是超时间超空，那是另外一件事。所以很清楚的，马里逊来到中国，那么他是有蓝图的，他是懂得，就好像那个王女 特别到了第四座园子的时候，你看它里面的故事，它里面有一个积蓄，那个积蓄什么呢？一个一面是酒，一面是什么？一面是一杯的麦子，所以这个来。